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先一同打开圣经，新约圣经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一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你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苦难通往荣耀的道路。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怕吃苦吗？
怕。
你怕吃苦吗？我们当中不怕吃苦的可以举下手吗？好，感谢主，还是有几位以后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可以知道找谁了。那其实我也很害怕吃苦。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条没有监控的马路上看到一位老奶奶倒在地上，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有一些犹豫。只有你和他两个人在，你需要在服或者不服当中做一个选择，你会如何做选择呢？假设在十年前还没有手机可以随意拍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选择？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或者在几年前你去学驾照，教练明确的向你索要红包，要贿赂考官，但是已经信主了，你要在送或者不送当中做一个选择，你会做什么选择？再想象，如果在你在二胎政策放开之前突然得知你太太怀上了二胎，而这时候你们家庭的经济的状况非常的一般，如果孩子生下来不但会被罚款，而且还可能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在单位里的工作，你会做何选择？我们发现人生在世难免要做许许多多的选择。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当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通常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当 A 和 B 两个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选择 A 而不选择 B 呢？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潜意识，在我们的直觉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个本能的判断，我们看哪一个可能会给我带来苦难，哪一个可能会给我带来快乐。我们通常不管那个会不会给我带来快乐，但是起码我们有个前提，我们会尽量不选择那个给我带来苦难的。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本能的判断的准则，叫做回避苦难。记得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听过唐崇荣牧师一篇讲道，他说到在1998年5月13号开始，在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的事件。那时候仅仅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的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所以在当时整个印尼都是陷入到混乱的秩序当中，然后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车子被推翻，然后车子被焚烧的场景。在那时候就有印尼大批的华人开始想要逃离印尼，他们开始去抢购机票，但是那时候机票也变得非常的难以买到。在那时候你要知道，在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那基督教在当中当然是一个非常被敌视的宗教。所以当时有一位非常好心的富商，他为了保护唐牧师，所以呢他为唐崇荣牧师买了一张机票，抢到一张机票送给唐牧师，然后希望唐牧师能够快点逃走，为了保护他。如果你是唐牧师，如果你是唐崇荣，你拿到了这张机票， 在走和不走之前，在走和留下之间要做一个选择，你做哪个选择呢？可能会想赶紧走，你可能会想反正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后你可能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你说啊，我也有我的软弱。可是一边是走，当然你自己可以躲过很大的苦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印尼还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是没有买到机票的。在印尼还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他们活在恐慌和危难当中。你的小羊正活在危难和恐慌当中，你做何选择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在某一件事情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要选择这个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选择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选择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确定的痛苦。而这种重大的选择毕竟在人生中还是少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回避痛苦还同时影响着我们每天许许多多的微选择。这种回避痛苦的心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每一天做出许多微选择，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表现造成非常大的阻碍。举个例子，拖延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被拖延症所困扰呢？ OK， 看来为数不少，对吗？没有举手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拖延症吗？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尽快的把这个重要的实验做完。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在学校里面正有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如果对你是一个硕士生来说，这个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应该尽快的把这个重要的实验做完，但是现实怎么样？现实就是我就是不想去面对它，我就是不想去做这个实验。如果你是本科生的话，我就是不想做这个论文，我就是不想做这个报告。如果你是工作人的话，我就是不想面对这个苦差事。在实验和刷微信朋友圈当中，通常你会选择哪个？通常你知道我应该去选择实验，但是更多的时候情不自禁的会选择去刷微信的朋友圈。为什么会这样？看微信朋友圈当然更加轻松，因为不会有任何让你伤脑筋的事情，或者看部韩剧看部电影也不错。但是那个实验很可能是你不擅长的，那个实验是你没有信心能做好的，那个实验对你来说是非常困难，是让你非常伤脑筋的，这个实验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为什么会有拖延症？因为你会想本能的回避这样的痛苦，回避痛苦甚至很大程度上会妨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一次小组聚会当中，有一位姐妹分享说，她信主以后一直有一个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她觉得自己不渴慕读经和祷告，她觉得自己不渴慕读经和祷告。她说，为什么我不渴慕读经和祷告呢？当时我就在心里为这位姐妹祷告，求主帮助我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啊，因为我还算比较了解这位姐妹，所以祷告之后很快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浮现出来。我发现因为对她来说读经和祷告是一件还不太擅长的事情，她还没有完全掌握读经和祷告的技能，所以对她来说会怎么样？当她在读经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经文她读不懂，读经的时候很多的经文他觉得读不懂，在祷告的时候呢也常常流于形式，没有任何的感动和收获。所以久而久之，你觉得他会渴慕读经和祷告吗？如果你读经常常读不懂，如果你祷告也没有什么感动，你还会继续渴慕读经和祷告吗？当然不会。但是如何才能够越来越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如何才能够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越来越有更多的感动和收获？一味的回避读经和祷告可不可以呢？如果你一味的因为你读经和祷告觉得很痛苦，觉得读不懂，觉得祷告没感动，你就回避它，你就不想去读经了，你就不想祷告了，你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擅长读经，越来越擅长祷告？当然不会。你必须要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积极的去读圣经，哪怕当中有一些的部分你可能读不懂，可是还有很多部分是你能读得懂的。你必须要去学习祷告，当你在觉得祷告索然无味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花时间去与神独处，你还是在祷告你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感动和收获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祷告，一直祷告到你有了感动和收获。你还是要去祷告，你可以去问一些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请教他们关于祷告的秘诀，但是你还是要去祷告，你还是要去祷告，你要问主耶稣，求主来教我如何的祷告。啊，心理学家发现人的学习的过程啊，有三个区域，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三个区域，哪三个区域呢？第一个区域叫做舒适区。什么是舒适区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是你非常擅长的事情，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事情你都很擅长，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都是小菜一碟，是你的安全地带，对你来说做这些事情是很容易的，这就是你的舒适区。第二个区域呢叫做恐慌区。恐慌区是那些事情是让你感到极度的害怕，那些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你能力的范围，会导致你崩溃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把小星星送到高中部去读高中，他会怎么样？面对那些个子这么高的人，姑且不论每天老师在上课的内容他能不能听得懂，他能不能跟得上，当然不行。这个区域对他来说就是恐慌区。但是在恐慌区和舒适区当中呢，还有一个区域叫做学习区。这个区域是介于舒适区和恐慌区当中的一个区域。在学习区对你来说 这里的那些事情不是你最擅长的，这里的事情对你来说有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当你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让你会感到不太舒服，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微小的痛苦。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面对它，如果你勇敢的去面对这些事情，你勇敢的去处理它，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能够掌握和适应这些事情，就慢慢的会成为了你舒适区的一部分。所以你的舒适区就在不断的扩张，你的生命就在不断的成长。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骑自行车呢？应该很多吧。Okay, 你有没有记得你刚刚学自行车的时候是怎样的？在你还不会学自行车的时候，自行车显然对你来说不在舒适区，对不对？甚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点在恐慌区，可是严格来说那时候是在你的学习区，因为你还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它的。在这个时候面对这辆自行车，你会感到很大的挑战，你会感到困难，你会感到害怕，你会感到不舒服，甚至当你摔倒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痛苦。可是如果你因此就放弃不学自行车，你这辈子都学不会自行车。但是如果你愿意付出那些代价会怎么样？如果你愿意摔几跤，你愿意撞几个人，虽然那几个人可能不愿意被你撞，如果你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很可能两三天的时间你的自行车就骑得很好了。同样游泳，对很多人啊来说可能现在还不太敢游泳，为什么？因为在陆地上是你的舒适区，但是在水里就是你的学习区。你并不是，我要告诉你，水并不是你的恐慌区，除非是两米深的水你可能会淹死，但是在那个一米五的水里面，那个真的不是你的恐慌区。在那个部分里面其实你是可以学习如何游泳，但是你需要付出代价，你要面对你的紧张， 你要面对你的恐慌，你要面对呛水的危险，你要面对出丑，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如果你愿意去面对的话，你很快可能一个月你就会学会游泳，甚至更快的时间就会学会游泳，然后可能半年之后游泳就成为了你一项非常熟练非常擅长的新的技能，就是成为你最喜欢的运动，就进入到你的舒适区。如果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能够不断的胜过回避苦难的本能，而是在成长的生命当中，我们积极的去面对那些学习区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成长。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克服这样的恐惧，或克服这样的不必要的害怕？我们如何才能够走出舒适区，进入到学习区呢？在这个跨越当中，我们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回避痛苦这件事情。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同的再次的来诵读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会逃避上帝的旨意。经文这边 跟我们看到说，他说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常常的生活方式是选择了人的情欲，随从人的情欲，而不是选择随从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会选择随从人的情欲，而不选择遵从上帝的旨意呢？如果上次我们谈到，如果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要给你500万让你在上海买一套房，你愿不愿意随从呢？你当然愿意随从。如果上帝的旨意，如果你还单身，上帝旨意要赐给你一个非常理想的配偶，你愿不愿意随从呢？你当然愿意随从。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难以随从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这个部分。我们难以随从上帝旨意是哪个部分？是那些可能要付出一些苦难作为代价的部分。当你要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痛苦。当你要去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非常的恐惧，你非常的紧张，然后你的心跳可能超过100下。当你要去读经和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枯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我们要去随从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付出一些的痛苦。别的不说，为什么主日常常会迟到呢？因为如果早起会怎么样？你可能要从那个很舒服的那个舒适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舒适区，在你那张小床上的舒适区上面你要爬出来，特别是很快就要到了冬天，你要从那个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随从上帝的旨意？因为这部分上帝的旨意似乎是伴随着痛苦的。可是生命的成长，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你的生命一直不能成长。你如何你的生命成长？你必须去面对这些苦难，你必须要胜过回避苦难的心，你才可以进入到学习区。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 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学习区慢慢就会变成舒适区。如果你坚持三个月，每个主日早上你都是很早的起床，三个月之后对你来说还是很困难的事情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困难，这个慢慢的进入到你的舒适区里面。那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是使徒彼得写给在第一世纪当时的那些外邦基督徒。那些外邦基督徒他们并不是生来就信主的，他们在过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外邦人，是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主耶稣的外邦人。他们在过去的生活方式当中是和他们身边的人一样，这边经文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各样的坏事。可是现在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他们想要过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敬虔的生活，他们渴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这种渴望对他们来说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举个例子，下班以后他们的一些同事如果邀请他们一起去夜总会，假设说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夜总会，他们会怎么样？去还是不去呢？可能对他来说夜总会本身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可是现在是整个公司所有的男性同事都一起去夜总会，如果他不去会怎么样？如果他不去会怎么样？下班以后同事们都很开心，大家都很兴奋，然后大家都期待着今天晚上要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大家都一起想要去夜总会寻欢作乐，而且叫上你一起去 happy。 如果你不去呢？你不去可能背后那些同事就会议论你，会诽谤你，会嘲笑你。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可能会说你装，其实你不是装，你是不想装，但是他们会说你装。他们可能会说你是假正经，他们可能会说你是伪君子，他们可能会排斥你，把你排斥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可能会让你感到孤独。对有一些人来说，对于别人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为什么？从来不敢说不，为什么？因为很害怕得罪人，害怕被人排斥，害怕被排斥到一个圈子之外，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样的回避苦难的心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若是我们以受苦作为我们的心智作为我们以受苦的心智作为我们的兵器，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上与罪断绝。这个里的兵器是指什么样的兵器呢？兵器意味着什么？征战，意味着征战。兵器意味着在征战当中要来得胜。我们在与谁征战呢？在这世上我们与撒旦征战，在这世上我们与罪征战。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常常会失败呢？因为我们缺少一样兵器。这个兵器是什么？就是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还没有立下心智在这世上甘愿受苦，所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不管是在人生一些重大的抉择上，还是在每天生活的许多微选择上，我们都轻易的选择了回避苦难，我们都轻易的选择了一条更容易走的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要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作为兵器，与罪来征战。上帝希望我们在这成长的道路当中，让苦难为我们铺就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你可能会说，道理是不错，可是很难。我试过了，我也想受苦，可是我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没有办法来管理我的注意力，因为我总是想要逃避苦难，我总是在生活当中非常轻易的就选择了回避，非常轻易的就选择了那条容易走的路。我害怕苦难。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痛苦的情绪呢？这种痛苦的情绪反映你内心怎样的一种渴望呢？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们都渴望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更渴望过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渴望随心所欲的生活，就让你觉得那个任务要完成的实验，那个要完成的重要的工作变得是一种痛苦，因为你不得不要去做它，让你失去了自由。而这种渴望其实在这种状况底下就变成了一种私欲，这种私欲在不断的搅扰你，不断的捆绑你，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来胜过这样的私欲。那怎么办呢？关键的答案，答案的关键就在第一句。经文的第一句是怎么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能够胜过苦难，能够拥抱苦难，能够让苦难作为一种心智，作为兵器，秘诀就是在这一句话，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在痛苦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面对痛苦最可怕的部分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孤独，是你一个人独自的来承受那份痛苦。在苦难当中，那份孤独会让你的痛苦变本加厉。但是相反，在苦难当中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在苦难当中最大的安慰就是陪伴，是有人他主动的愿意参与到你的苦难当中，与你一同的分担。我们想象一下，在葬礼期间，有没有人可以让那个死人再次活过来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恐怕没有人可以让那个死人再活过来。但是那些参与葬礼的那些朋友们，陪伴那个亲人刚刚过世的他们的朋友，会给活人带来什么？会给那个活人带来很大的安慰和力量。虽然他们不能让那个死人死里复活，但是因着他们的陪伴，在那几天的时间里面，甚至在那一年的时间里面，会给那痛失亲人的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带来极大的力量。这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各位弟兄姐妹，若是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已经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相信他曾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对你来说，当你在承受苦难的时候，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当你在承受苦难的时候，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总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因为耶稣基督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并不是一个人，乃是有耶稣基督同在，并且他也是经历了在肉身的受苦。他并不是高高在上坐在天上看到你啊，你 好辛苦啊，你真的很不容易啊，说一些轻松的话。因为对他来说，基督也在肉身受苦。所以我们能够胜过苦难，我们能够拥抱苦难来遵循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秘诀就在于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上周我分享了我的太太最近正在经历的苦难，我想在苦难当中我真的不能够帮到她什么，我如果我能够代替他得同样的病，我也愿意，可是有点困难。我尽量的能够多花一些时间来陪伴他，可是我知道在这段日子当中能够给他最大陪伴最大安慰的是谁，其实 啊，但主耶稣是没有错。从人的角度来说，是那些跟他得了同样的疾病的人，是那些同样在乳腺结节当中然后经历各样的苦难，是那样同样每一周都在被穿刺的那些姐妹们，当他们一同的来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他的心并不孤单，因为他心借着他们的苦难他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受苦难，因为主耶稣他也在肉身受苦。那上周我分享完这段经历之后，有一位弟兄他发给了我们一位姐妹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有一位美国的姐妹，她在17岁的时候因为跳水折断了颈椎，导致从17岁开始她肩膀以下就全部就瘫痪了。当她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当有很多人来看望她，当那些人来看望她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是她最人生最沮丧最痛苦的时候，最灰心的日子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到医院来看望她，他们问她说，你是不是想让我为你读一段经文呢？读一些什么经文？那个姐妹她说好啊，她说太好了，请你帮我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吧。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讲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是说，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个池子叫做毕士大，在毕士大的池边有一个瘫痪的人，那个摊子瘫了38年，然后耶稣遇见了他，或者他遇见了耶稣，然后耶稣对他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他就拿起他的褥子，这个瘫痪了38年的妇人啊，这个38年的人就走了。所以对那个姐妹，每次有人说我可以为你读什么经文吗，他说请帮我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吧。他无数次的幻想耶稣基督也对他说，女儿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无数次的向耶稣基督祷告，但是他的病一直都没有好。对他来说，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觉得那个38年瘫痪的人算什么，因为当那个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46年了。在那日子当中，当然他也去参加一些灵恩派的医治祷告大会，然后他被推进了巨大的会场里面，然后和一排都坐着轮椅的人，大家都排在一起。在那个特会当中，他非常盼望那个探照灯什么时候能够探照到他们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当讲员在那边做各样的祷告，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哎，快看这里，快看这里，我们这个区域还有很多人需要医治。可是整个医治大会从头到尾探照灯都没有打到他们那个区域，并且因为他们是坐在轮椅上的人，大会为了避免他们最后散会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轮椅可能会挡到走廊，会阻塞电梯，所以大会还没有结束，他们就被提前推出了会场。当他被安排在走廊上等待那个电梯的时候，他看那边一共几十个人都坐在轮椅上面在等待着，每一个人都是低垂的头，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失望，每一个人都在坐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说。所以对他来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受这个苦难，他不知道这个苦难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在这日子当中，有一天他读一段经文，他读到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谈到耶稣医治许许多多的病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然后并且第二天有更多的病人来找耶稣。但是那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对门徒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了，虽然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要被医治，耶稣说我们要去到别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说，因为在那个地方我要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因为我蒙召原是为此。这段经文让那个姐妹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这个感动是什么？就第一，她发现耶稣基督非常的关心那些残疾的人，那些肉体上正在病患当中受苦的人， 因为耶稣花很多的时间来医治他们。但是第二个感动是，他发现对耶稣来说还有一个更高的呼召，对耶稣来说在这世界上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传天国福音的工作。那个天国的福音为什么是更重要的工作呢？因为我们肉体上的疾病就算得到医治，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还是会老去，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还是会朽坏，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那死亡的问题。可是若是一个人他属灵上的疾病，一个人如果他属灵上的绝症不能够得到医治的话，他就永永远远没有了盼望。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说，他到这个地上来，虽然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在肉体上受苦的人，可是他更要去医治那些在属灵上得了绝症的人。但经文给他一个很大的感触，因为他突然之间发现他自己在属灵上也有很许许多多的疾病。他发现他不单是在肉体上有疾病，他发现他在属灵上的疾病更为严重。因为对他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他一直在他内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苦毒，有很多很多的埋怨，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在他的里面。举个例子，他的丈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弟兄，因为虽然他坐在轮椅上，可是他丈夫还是愿意娶她，还是愿意娶她为妻来服侍她。可是要服侍这样的一个高度瘫痪的人真的是很辛苦。有一天当她丈夫坐在床上垂头丧气说，他说我感觉我困住了，我感觉我已经很难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这个时候她给她丈夫不是安慰，反倒这个时候突然很多的自怜，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抱怨从她的心里面涌流出来。她就对她丈夫说了很多很苦毒的话，她说你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你是傻子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个瘫痪的人吗？你为什么你当时要跟我这样的人结婚呢？所以当时当然她丈夫就更加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她开始意识到她自己不单单是在肉体上有疾病，她发现她更需要被医治的乃是她属灵上的疾病。如何来医治属灵上的疾病呢？他开始发现原来苦难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苦难让他的生命的本相被表露出来。或许原本他以为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在各样的顺境当中，或许他认为他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很好，自己的脾气也很好。可是苦难是一场试炼，苦难让我们的本相被表现出来，苦难让他看到他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有太多太多的苦毒，太多的埋怨。苦难让他发现在他生命当中他最渴慕的原来不是耶稣基督，他最渴慕的原来只是自己肉体被医治。苦难让他明白了许许多多道理，苦难也把他逼往耶稣基督。他在读经文的时候，他开始看到很多的经文，那是曾经他很不喜欢的经文，如今成为他内心当中的安慰。就好像圣经上说，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他发现苦难就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又好像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对他来说，从今以后他的祷告最渴望的并不是耶稣基督马上来医治他的肉体，虽然他并不拒绝这件事情，但是对他来说最渴望的乃是耶稣来医治他灵魂上的疾病。你们想不想看这个见证呢？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放一段这个见证给你们看好吗？好，这个见证的名字叫做更深的医治。